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有测验就有商机，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今天是12月1号，因为刚好是个整数，那就报一下，这是12月的更新。虽然我还是希望12月可以有更多的更新，就好像我永远都希望一直可以有更多的更新一样。好的，刚才这个并不是绕口令，只是一开始一定要讲的废话。那今天这个很明确的主题呢，就是黄老师去考了多益测验。这考试时间呢，其实就前几天啦，今天是礼拜四嘛，那我是礼拜天，就上礼拜，应该算上礼拜天吧，哈，的时候去考的。其实考完之后，我有在脸书发了一个文哈，就是昭告天下说，哈哈，我去考多益啦，就这样而已啊。然后下面就当然有一些这个回复或是讨论什么，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的哈。那总之，那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好像人生有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嘛。哎呀，我人生怎么悲惨哈？考多益竟然是有趣的事情，但的确是有趣了哈。那而且我还花了1700的报名费，好吗？所以呢，当然要把它弄成一集这个 podcast。虽然说我觉得，哎，这也是稍好像多多少少，虽然我不是什么网红啦，但体会到说这个 content provider 哈，就是你要生产一些内容的话呢。光是坐在家里冥想好像是不大够的哈，好像的确是要花点钱去收集素材是什么的哈。对，当然这我只是我的副业啦哈，而且我的主业很多东西都是商业机密嘛哈，就是我学过如来神掌也不能跟你讲的嘛哈，所以就只好就是用这种额外的机会哈，找到一点谈话的内容哈，经验不易哈。好的，讲完以后啊，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先讲的，就是呢，我换了一个新的麦克风，就是因为先前我用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桌面的一个会议麦克，不是桌面，反正可以接在荧幕上的一个会议麦克风，就录起来声音好像比较闷一点。所以前两集的我的得意作品呢，其实我每一集都很得意了哈。但是总之前两集呢，就是好像声音听起来是比较闷一点。那有朋友就来关怀我，是不是被关在什么密闭空间里面，还是怎么样，生活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哈？刚好就趁着这先前这个双十一哈，买了个麦克风。结果麦克风买了之后呢，也没时间做更新嘛哈，所以现在终于可以拿出来试用了。其实我稍早有就是录了一下，觉得说音效应该是 OK 了哈，希望不会说太灵敏啊，录到我很多喘息声还是什么的，有时候难免了哈，但我不是变态。好了，讲一堆了，现在就来讲说，就是我去考了这个多益哈，我的多益人生初体验哈。其实我以前是有做过多益的这种线上模拟测验哈，就是那种就叫什么嘞？网站上面，然后就是有这个测试用的哈。总之，那时候我考的是满分的，就是这也没什么好得意，因为我做这个模拟测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博士毕业了哈，或者是好像博士快毕业的那一年吧。总之，就我应该是超过多益的这个程度才对。那讲一下这多益的程度，就是大家常在讲那种语言能力分级啊，如果你多益考到最高分的话呢，差不多就是 B2 的顶到 C1 左右了哈。但这样讲不大准的，也没有说不准啊，但是不够完整，是因为多益毕竟是只有考听力和阅读嘛，那它并没有说和写的部分，所以顶多就是说你听力和阅读的部分大概就是在 B1 的顶，然后 C1 出头附近这里吧哈。好，那我那时候因为我毕竟是博士，而且我就是读 PhD in English 吧，所以呢能力应该是有超过他哈。那考个满分并不意外了哈，那这也是做个趣味就是的，以及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多益测验好像不是好像真的也是有点无聊哈，就是内容是蛮多这个商用的情境的哈。那总之我后来也不需要在这上面不需要取得多益成绩来帮助我求职还是什么有的没的哈。那所以就一直就摆着，也没有什么继续再往这上面发展。是要什么发展？其实我要讲的就还有一个是，我后来回来台湾以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曾经在补习班教过书嘛。那这个我虽然我不是要教多益了哈，但那时候也是听到一些这个多益的这个状况嘛，就是从外围去看见的现象。例如说，教多益的老师呢，他就会很常去考多益，然后例如说他已经连续十几次都考了多益满分啊什么等等的哈。那时候听来当然是很佩服啦，因为就是你自己教这个东西那里去考，那你也办法考得好， 然后而且就是连续的，那满分听起来好像是个很了不起的事嘛，哈。所以我等一下就会稍微戳戳这个现象，这个表达代表的意义了，哈。不过总之那时候就有这个感觉，以及就是说，哇，多益的市场真的是很大，就呼应我刚才一开始讲，就是说有测验就有商机嘛。哦，这个多益班上课人就非常之多，而且可能那也是补习班的名师，哈。然后就不要说在补习班了，在坊间呢，就是书店，因为那时候要教一些东西，我也到书店去收集材料，或者是看看市面上卖了一些什么书。然后你就不看就没发现，一看才突然惊觉，也没有惊觉了，就但是是有点吓，说哇，多益的书这么多啊，哈，就真的很多哈，就好像这个应该是市场非常大，有需要这买这些参考资料的人应该是很多吧，哈，就留下一个这个印象。总之就过了好久了哈，然后到现在为什么？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想要去考多益呢？就是，听到我有要去考多益的人，他说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跟我人生好像差太远了。但其实也没那么难想，就是对啊，那所以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不会有人叫我教多益成绩嘛哈。那显然只就是我自己开心要去，就是爽啊。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已哈，为了一个趣味了哈。所以，但我这里也先做一个澄清，就是因为我就是本着趣味来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我的能力应该是有超过多益考试的程度不少哈。希望大家还可以同意我这个说法，好，谢谢哈。所以，既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趣味的事，那我在评论或者说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趣味哈以及趣味的关系，难免蛮多时候听起来会口气可能有带一些轻蔑哈。或者是轻佻嘛，我不晓得。那我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因为这件事情之于我的性质就是如此，它真的就是一个趣味的活动。那如果说这里有听众刚好就是你为了要好不容易想要在多益上面进步50分还是100分，然后花了很多钱在补习，然后努力做模拟题，水深火热当中，结果黄老师这王八蛋竟然就是这个语带轻佻的嘲笑我正在努力做的这件事情呢，就还请你见谅哈，就这边做一个说明。好的，那继续讲下去了。就除了趣味之外呢，还有就是我这本学期开始呢，在学校担任一个小小的行政职，那也会参与到面试这个新进人员，就是有人来求职的时候，那他们都会交一些语言能力的证明嘛，那很常出现的就是多益的成绩。但说实在的，就多益，你给我看一个说啊，这人多益600分、700分、800分、900分、或者有人就说他是金色证书，还是有什么证书，这样就那这些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我当然可以去看这个语言能力对照表，就我刚刚讲的，多益，例如说900分以上，或者就考到差不多满分的时候呢，他应该是 B2 到 C1 等级好了。那我们要聘请的人员他大概需要什么样的英文能力？那 B1 够吗？还是 B2 OK 呢？等等，就大家如果不知道我刚刚在讲的是什么 B1A， 我没讲 A， B1 B2 C1 什么，就去查这个 CEFR 的这个语言能力对照表了哈。那它就是分 ABC 嘛，那 A1 就是最初级，再来就 A2， 那再上去就是 B1 B2， 然后再上去就是 C1 C2 这样往上的哈。那它会有那个一些文字描述，就是说啊，如果你是例如说 B1 级的话，那么你的能力大概是长怎么样子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还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好的，总之就是一直看到这多益的成绩啊，就想说啊，这些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哈？那不如就也来去考一下，这样好像就比较懂一点哈。那其实也不是只有在这个说要看这个求职这个申请人的这个，其实先前在看大学部或者研究所等等，都会有一些入学申请资料的时候，他们也会教语言相关能力证明嘛。那你就会看说，这个高中生高三已经多益考900多分了哈，或者是说这高三生也是，但是他是考800分，那800分跟900分差在哪里呢？等等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说，如果去考一次的话，好像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吧。所以虽然我知道说多益考试是有点无聊了哈，根据我以前这个模拟题的经验哈，但我想说，不然就去考一下好了。以及所以我就是在什么时候我在十月的某时了哈，忘记哪一天，可能十月中左右的时候报名考了这个十一月底的这个多益哈。那我也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会在十月呢？报名就是因为十月那个时候其实特别忙哈，然后事情也蛮多的。那人在事情多的时候呢，为了要逃避，就会去想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做哈。 所以那时候就特别觉得说，去考多益真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但我现在去考也没后悔了哈。对，但是只是说明一下这个情境哈，就是，好，那讲一下这个准备过程了哈。其实，我说我在十月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逃避认真的工作了，所以在除了报名之外呢，报名我还顺便稍微看了一下，就是那多益要看什么材料来准备呢哈。啊，就开始在网络书店看一下，然后也有找到这个 ETS 公司，他在台湾这个好像是中芯国际代理的之类的哈。总之他们也有一些官方的模拟题哈，或者就是参这个教材等等的哈。然后就看一看说，这个好像不错，但是呢，在我就即将好像要下单之前，我想到说，不对，就是我干嘛要准备这个？我就是要去考好玩的，我要准备干嘛哈？以及我准备。就是我 有准备跟没准备可能也不会差多少吧，就不要在这上面花钱了，书买了我也没时间看了，干嘛了，对，就是及时的这个迷途知返，还有这个钱没花去，所以就 我就没做什么准备了，就曾经有过想要准备的念头，但是就对刚刚讲迷途知返，赶快放弃。不过的确有做一些准备呢，就是在考试的前几天上网查询一下考试地点在哪里。其实他有传简讯来，就是礼拜日考试嘛，礼拜四就收到简讯说是在台大普通教室的考场，但是也有网站可以查，所以我去网站上面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或者个就是简讯没有的资讯，就看起来是还好了，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应考须知啊等等啊，就仔细看一下，然后也就准备了，所以我真正的准备就是拿了二 B 铅笔和橡皮擦了哈，那身份的证明文件只要身份证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二 B 铅笔和橡皮擦呢，其实照说我应该一直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纸笔测验，因为在报名的时候就有看到说要用二 B 铅笔嘛。但我不知道，我好像这脑子哪里一直没转过来，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电脑测验，所以其实我收到简讯说考场在普通教室的时候，我有一点怎么这样，我还以为会在外教中心。因为电脑考试就语言测验不是都应该在外教中心吗？然后我才想啊，对，这是一个纸笔考试，然后才又想到说，对啊，要用二 B 铅笔啊，以及就是说，难怪原来是这样，所以只要1700，就是不是只有因为它只考听和读而已，所以比较便宜，而是因为它其实是纸笔测验，所以不需要用到什么电脑设备啊，点的哦，好吧，好，那就是1700，好，这样大概比较有一个。了解吧，好，那准备完，对，其实就没什么好准备，反正文具拿着当然去考啊。还有一个准备啦，就是我把我的手表拿出来。过去两年我都是戴这个 Fitbit， 就是这个那叫什么智慧手环或者健康手环，好，随便了哈。总之我今天没有再戴手表，虽然我的手表是太阳能的，所以我时不时都要记得把它晒太阳，充一下电哈，不然它就真的会停哈。Anyway， 所以它不能戴手环，那我就戴手表好了。那其实不戴也没差，因为教室里面都是有时钟嘛，但就觉得好久没戴手表，这是一个代表的机会，所以就戴了手表。抱歉，听起来很烂，跟准备英文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准备了，就是礼拜六晚上要调个闹钟，因为礼拜天早上要起来。其实不是特别早啦，就是它上面是说9:10到教室开始报到，然后9:30要开始考，迟了就不让进去了这样子。但是毕竟也是一个8都要起来的事，而且就忙了一周哈，觉得已经其实还蛮想要休息的，但是怎么礼拜天还要出去考试这样，所以这些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参与多益对最大的障碍吧，就是早上要起来。好，那这个礼拜天去到学校，然后很简单，因为反正我机车通常都停在新生的南路，新生南路的停车场嘛，然后就走进去普通。不过我那天感觉还蛮特别的，因为呢是我本学期第一次走进去普通，就本学期都快要结束了，好吗？但先前那个，也是本学期这个前段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教室的管制就取消了嘛，哈，就因为疫情相关的，所以呢，我已经很久没有从普通靠这个篮球场这边的楼梯走上楼了。先前只有一个出入口的时候，都是要从靠小福那边的，哈，所以就觉得哇，这个经验好特殊哦，这样哈。就觉得还蛮妙的，就是普通已经在这里不是走动了20几年了，怎么还有这个奇怪的感觉啊？好吧，那总之就是去到走到4楼，然后东西就放外面，好，然后那贵重物品自己随身带着，然后入场就是要查验身份证这样。我觉得说哇天哪， 煞有其事的感觉，就是然后还要说就小就是要不可以代考，不然会这样那样的没人。我想说哦，这个就我已经离这个这种考试这个太遥远了，因为我就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没有特别把这个当一回事啊，就是有一个周日的休闲活动，所以就觉得说，我、哦、天哪，这个要搞得这么这煞有其事的查验身份什么之类的，但的确就好像也开始进入这个系统这个活动当中，觉得、嗯、这个应该也是必要的吧，要有模有样一点。那考场里面大多都是年轻人，就是对，就是年轻人，可能就是20岁上下的最多吧，那像我这种蛮超龄的，我不知道我在这里面看起来有没有特别老了，但至少头发比较白嘛，就也是觉得哦，这是一个很青春的活动这样子。好，再来呢，就对，反正就是在考场里面，然后说明规则，然后基本资料什么填好，那总之要开始考试了。考试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就是哇哦，因为他是那个TOEIC 的人员，他们自己带一个音箱来用那个播放，我本来还以为是用教室的喇叭播放，就像我们上课这样子。后来想想也不对，因为他们毕竟这个考试就是机密资料嘛，那应该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才对。但其实这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缺点了，就是他从教室的讲台上面放，那但他们会测试音量，就请问最后面最远那边听到这样是不是 OK？那他们听到 OK 的音量就不再调整了。问题是，如果你刚好坐在喇叭前面的话，这就非常大声啊，哈，那不是很不舒服吗？但我后来觉得这可能也还好，而且也可能有办法帮助你专注，哈，专注对于听力很重要。等一下马上就讲到了，好。然后，欸，其实根本也不用说，等一下，其实我现在就是要讲到了，就是呢，关于这听力哈，我在这个脸书上面 post 就有提到嘛，就是就咻的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就真的就哎、欸、就咻就哈什么现在要填答了吗？然后就糟糕，那刚才那讲什么、啊？就随便乱画一个答案就进去了哈。所以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这个题型的哈，就是它题型有一种它应该叫做应答问题，就是只有一句话而已，他讲一句，然后就要填一个答案了、啊。那有时候根本就还没进入状况，他这是在讲什么？然后，但是你要赶快画个答案，不然下一题又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才讲到，或许坐在喇叭前面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你就非常专注。这我觉得有的部分跟你听力好不好，并不是最最相关的，而是你有没有办法持续专注的一直听下去。那这时候我就觉得说，在这个一个考场里面几十个人这样就很不好，因为呢眼角余光，我一开始就会一直看到旁边人，我没有要看他的答案的哈，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比他厉害了哈，希望不是我误判哈。但我就想要看他说他会听到答案就立刻画下去呢，还是会听完再画下去？就我有个好奇心想要去观察别人，然后就在我观察这样的时候，就突然咻一题就过去，哎，天哪，不行，就是我不可以再看他的动作了，因为这样我自己会没有专心听他在讲什么。后来就敢把我的眼神就头稍微转一下，就只好不要再看旁边了，就是眼睛看着正桌面这样就好了，就需要专注一点。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有一些隔板啊什么的话，这样比较好，因为这真的这个部分就是考专注力。专注力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总共45分钟，然后有100题的听力哈，哎，真的听到最后面我就觉得很失神了。我觉得最后几题我可能就啊什么哦好吧，那就赶快把它写了，就是一个I can't take it anymore。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年纪大了，还是没睡饱、啊，还是说其实对所有的考生都是这样子哈。就真的会有一些，其实不是听得懂听不懂，而是就是被疲劳轰炸以后，真的就累了。好，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靠，我这个也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呢。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它是有多种口音的。就第一个听到说有不同口音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是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模拟练习等等，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个现象。那所以就有点就是啊，什么竟然还有这种奇特口音的？那因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就怎么还有这个，所以那题我大概也是乱画了吧，讲半天我可能什么题目都乱画了。但后来就是、欸、知道会碰到不同口音以后，就比较、不会有一个被突袭的感觉这样子了。那我现在不是在对这个考得好或考不好找借口了，这个我等一下最后还会再多讲到一点，但基本上就是这个考几分对我不重要就是了。好，对，所以这个听力是这样子，那其他我觉得好像听力其他部分应该就还好了哈。然后后面也是一些经典的，例如说 短的对话或长的独白嘛，然后问完的就是一个clip， 一个短短的音档，那可能就是问个三题了。那其实就还简单一点，因为那些都是有情境的，有 context， 就你可以整个听懂在干嘛，不像我刚刚讲那种比较像应答的问题，就讲一句话，然后就要来选答案，就哈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异常的状态嘛，就是一般的英文，也不要说英文，任何语言沟通都这样，不会只有讲一句话就要回下一句话还是什么之类的哈。或者是说听不懂可以多问啊什么等等啊，总之但是我们也不用意见那么多啦，反正他考试就是这样设计的，那他应该有他一些这个测验设计需要达到的目的啦哈，就是说除了整人之外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评鉴度什么的。好，那再来考完听力以后，再来就接下来就是阅读嘛，阅读是糟糕忘记多久了，是考70分钟之类的哈，总之我在考阅读之前就知道说我应该会很快就写完，所以我还特别的写了慢了一点啊，就因为我不想要在里面待太久嘛，不是我不想要在里面无聊太久啦，就是待是一定要待着，因为全部考完然后都收卷了，然后东西都就确认以后他才会让你走嘛，所以你早点写完也没用。那我想说不然我就慢慢写好了，所以我真的写得很拖，然后就其实很简单的题目要认真检查慢慢看啊什么之类的哈。哦，但是这样也是有极限的，所以我最后其实还是蛮快就把它写完了。就是，那后来没事干了，就闭目养神哈。然后我还这个就是这个手有点酸哈，但不是考试写到手酸了哈，这个没什么难，就是平常用滑鼠用太多，所以借这个机会哈，就自己帮自己做一个肌肉按摩放松一下。以及其实这个到后来还蛮想去上厕所的，但又觉得举手要出去再回来什么也是很麻烦哈。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就是在一个很想上厕所又想闭目养神，然后又在按摩肌肉的各种多功处理之下，慢慢的等到这个时间结束。好，题目的类型的话，其实就这大家也是知道的了，但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吓到的，就哎呀，因为这个离我人生的经验比较远了，所以但我说吓到也不对啦，不是真正的惊吓，但我觉得说哇有考这个哦。就一开始看填空题好了，他就是选什么，选有一种是智慧嘛，然后有一种是考文法嘛哈。那不管是智慧和文法，这个字当然没有极困难，那文法真的我直接一看就不用想的，就立刻就可以写进去。那还有就是常见的克漏字这一种的，不过克漏字有一种考法不错，我觉得它不是让你只填一个字，是有一句话可以插进去的。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就是关于这个 coherence 的这个概念，或者就是这些在哪里出现什么话。不过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考法，就是答案其实是，如果你明确读得懂内容的话，答案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了。那如果你读的不是那么懂的话，的确就会困难一些。好，啊，还有它这个比较长的阅读，当然其实它也不是。对我来说这个阅读测验就不是真的阅读测验了，因为 它很多都是看图表啊，或者是看 email 啊，或者是看什么聊天软体里面的对话，那是商业情境没错啦，但是就是其实说真的这个阅读量不是很多啦，就是让我想起来可能你去考 GRE 的话，可能其中一篇阅读测验的字数就跟这里面字数全部加起来差不多了吧，我没有去算过啦，但我就是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阅读其实密度不是很高就是了哈。好了，那总之这样就是阅读就把它考完了哈。那这个考完以后，对，考完就没事啊，然后就回家吃饭哈，开心。那下午呢，才再稍微简单查询一下，说哎，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考几分，是什么级啊，还是什么，就多一点了解。然后发现两个我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不过说实在的，这只是因为我先前没有去查了，就是我想这应该都是大家都知道，或者考前有准备的话应该都会晓得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原来不必全对也可以满分耶。就我发现就是说他好像每次考完的这一批考完之后，那他们有一个内部的不公开的计算的方式，但就会算说例如说听力100题，例如说其实你只要错3题以内好了，或者5题以内好了，听力其实还是可以得到满分的。或者是阅读100题，那你阅读呢只要错2题可能也还是可以满分，就是它有一个 quota 哈，不会说只错一题就拿不到满分这样子。那这给我的启示就是第一个就是或许我那些乱塞的题目其实也没错那么多，说不定我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到满分的哦。 这是一个，虽然 again 满分对我不重要了，但是当然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圆满嘛，不是圆籍，圆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对于，所以我对于脱译满分啊，为什么说脱译，应该是多译或者是 TOEIC， 我把它两个混合在一起了。我对于多译满分这回事呢的这个想象就比较破灭一点点，就啊、哦、原来写错也可以满分哦，那这没什么嘛。就是说没有 连续考十几次满分，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只要耐得住这个无聊，以及就是考试之前不要喝太多水的话，我应该也可以连续考十次十次都满分才对。好，那当然这我是不会去做这事啊，我也没有在教补习班，所以不必干这个、不必做这个活动。只是就的确就是哦，对，所以就是对分数的评比的方式多了一些了解。好，那另外一个我还知道一个，就是考后才查询才知道是，就是说，因为我就想知道说那个什么证书什么是怎么发的，就才发现呢，就是哦，原来申请证书是要钱的，要600块，就是考试要1700块，但是申请证书要600块。我想说神经病才申请证书啊，因为你的成绩单上面不是就有你的分数了吗？那看着这个分数就直接去对照，你就知道你这应该是哪一种证书啊？因为他们就分什么五种颜色嘛，金色还有什么蓝色，还是我不知道了哈。就因为最常听到都是金色证书而已哈。那干嘛还申请证书啊？就是成绩单上面就有分数啦。那的确，我先前看到一些资料里面，有的人他直接就是拿成绩单出来附上，有的人就是附上的是这个证书。那我想说，哈，还要花600块，那好像没什么意思吧？好。以及就是这个证书 的分数的 range 是也是蛮妙的，例如说它的分数会说，如果你是满分是990嘛，但如果是905到990分，这是一个这最高的等级，但是其实它的金色证书呢是从860到990分的，就是听起来是这个最厉害的这个证书，但它的 range 好像有点跨不同的等级吧，啊。那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有一种这个给人这个混水摸鱼的空间呢？就是平平你是金色证书，A 可能是例如说960分，结果 B 可能是860分，那他们两个人都是拿金色证书，那就这个金色证书的 point 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好，对，当然我这是很粗浅的了解了，说不定它真的是有意义的，这个我是不晓得。好。那总之就是了解这两个事，就是有错呢，有写错的话呢，也有机会拿到满分的。其实这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机制啦，因为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嘛，齁。但总之就是结构了我对满分的想象，齁。还有就是证书要钱，齁。对，好像很小气的说证书怎么要钱。不过说真的，等我成绩出来以后，大概好像12月中的时候会有成绩吧。等我成绩出来之后呢，我应该也是会花这600块去申请这个金色证书，因为我就是来玩的嘛，要玩就要玩到底嘛，哈。那你说这是不是浪费钱？对啊，我做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浪费钱，但是我就是一个去收集节目主题的这个假网红，好了，大家就这样想好了，所以请原谅我在这边的乱花钱啊。好，那啊，对，这个是我就是了解两件事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考完这个事情有什么收获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比较了解这个多益分数所代表的意义。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一开始去考的时候，因为我就哎，你可以看那个对照表，然后大概知道这个能力值，但是这种都是很抽象的东西，不如你就去考一次以后，大概就比较知道。那例如说，我现在就知道说，哦，如果你听力是450分好了，哦，那你大概就是错了多少题。那么错多少题的时候呢？我想象当中，例如说我考过的时候，我大概就会知道你错的是哪一类型的题目或者哪种难度的题目嘛。那如果说你的分数又再低一点的话呢，那么你就可能又错了哪一些东西。那这样就比较有办法去评估说能力或许在哪里。那阅读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哪感觉如果会错的话是在哪一些题目上面会犯错，那这样反映出来的能力值是怎么样。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明确对我是有帮助的地方，就不只是看一个总分，对总分的意义以及分项两项听力和阅读的判断好像都比较不敢说很熟啦，但是就是多懂一点点，因为至少这题目我也完整的写过一回了嘛，好，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收获，的确有符合我一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呢，考完以后其实也有蛮多的感慨的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今天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好像我真的是节目主持人，哈哈哦。今天做这一集 podcast 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是有很多感慨的，但是这个感慨呢，是不是需要完整的讲出来，还是诚实的讲出来，还是干脆就不要讲了呢？因为说实话就伤人嘛，哈。以及我是不是一个适合来讲这种话的角色，其实也是很难讲的哈。这个就有点曲折哈。这要怎么说呢？我看就不说了。主要是呢，看到这个时间呢，哈，现在已经是讲了30分钟了。我是觉得不要录太长的节目了哈。上一次是因为这个一下这个气不过哈，到底在气什么哈？所以录了这个45分钟哈。我觉得今天好像可以先到这里就停下来好了哈，然后留一些内容啊，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好像很感慨，或者是一个比较，我也不知道了哈，就伤人的部分哈，或者是说可以需要要怎么讲呢？反正就个人心得的部分哈，那我就把它留到下次好了。这样子呢，就可以在我下次公布成绩的时候，还有一点内容可以讲。不要我现在全部都讲完了以后呢，然后下次就没东西。所以这次主要还是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了哈。那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就觉得说哈怎么这样子，我就是想要听你一些你对多益的专业评语，然后才听起来就我这个过了30分钟你给我听到这个哈，叫我说下回再接着哈。那如果你觉得很生气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就是订阅黄老师 Podcast 嘛，那下一次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听到啦。 Thank you 哈。其实大概就是在12月中的时候会公布成绩啊，但我可能不会12月中的时候立刻就更新，因为为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期末要评分、改作业什么之类的时间哈。那如果发了一个 podcast 的话，大家就知道我没有认真在做期末成绩了哈。应该我是不会提早做完了哈，所以到时候再看看好了。好的，那么今天就到这边了哈。希望这个麦克风的音效应该还行了哈。以及就是很抱歉，最后是卖个关子哈，但我就觉得 why not 好，那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拜拜。